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4月10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向欧盟做出让步，不强制技术转让，愿意讨论产业补贴。美国国务院发表书面声明，纪念《台湾关系法》颁布40周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再度下调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继续带您关注香港9名战中被告获罪相关的报道。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欧盟星期二从中国总理李克强那里得到长期以来寻求却迟迟难以得到的承诺，那就是不再强制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披露专有知识。李克强还表示，北京愿意针对产业补贴的新国际贸易规则进行讨论。李克强在布鲁塞尔欧中峰会之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欧洲公司将享受平等的对待，并提出将建立一个纷争解决机制。中国此前在跟美国进行的贸易谈判中已经在同样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欧中峰会主席图斯克称这是一项突破。欧盟长期以来不满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未能切实兑现承诺，但是至少在公开表达上没有像美国那样直接。不过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看来越来越接近美国的立场。欧中峰会的联合声明说，双方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方面拥有共同的立场，双方承诺坚定支持以规则为基础、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将加强在世贸组织改革问题上的对话合作。有报道说，直到欧中峰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欧盟仍然拒绝签署联合声明，除非北京改变立场。欧盟表示，不想要一份毫无意义的文件。彭博新闻社报道，直到最后一刻，中国同意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解决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补贴问题之后，双方才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官员星期二开始在东京进行为期4天的三边自由贸易区谈判。日本媒体 NHK 报道，保护知识产权将是这次谈判的优先事项。日本官员希望谈日本对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其他重点还包括电子商务规则和贸易问题。这是日韩中自贸区第15轮谈判。报道说，从2013年以来，这一谈判还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日韩中自贸区谈判结束2天之后，美日贸易谈判将登场。5月底，特朗普总统将访问日本，6月，日本将主持在大阪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届时安倍和特朗普将再度会晤。特朗普一直指责日本对美贸易不公平。2018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为58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2018年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3233亿美元的18%不足，但是特朗普对此仍然不满意。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 TPP 之后，日本与其他的10个国家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全面和进步协议。日本对这项协议的履行大幅度增加了从协议国进口的农产品，缩小了美国农产品在日本的市场份额。在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太空竞争方面呢，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发出警告说，美国军方在太空领域行动不够迅速，无法保持 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先优势。沙纳汉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举行的太空研讨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将太空武器化，目的是将美国的太空能力置于危险之中。他警告说，美国没有能力跟踪中国在太空武器方面的一些快速的进步，特别是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这位代理国防部长表示，特朗普政府提议的太空军将使美国军队能够更有效地组织、训练和装备一支大约在1.5万到2万人之间的部队，用于这一作战领域。沙纳汉表示，这支新部队将每年花费每个美国人大约1.5美元。这是他星期四将在参议院捍卫美方创建太空司令部、太空发展局以及太空部队时可能重复的一个关键点。五角大楼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国会为其预算提案辩护，在国防部提出创纪录的经费要求之际，一些议员质疑国防部是否需要一支单独的太空军，美国目前的国防开支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跟美台关系相关的话题。40年前的4月10号，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台湾关系法》，成为美国与台湾各方面交流的重要依据。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瑶仪的相关介绍。
我们知道呢，在1979年的4月10号，卡特总统在这个白宫当中签署了《台湾关系法》。那么呢，就是在2019年的4月10号，也就是明天，美国时间的明天星期三呢，将会是这个《台湾关系法》的40周年。那么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大使呢，他在4月1号的时候，曾经在他的推特上转发了一则中国军事恫吓台湾的新闻。那么在新闻的上面呢，他在推特上则是写道，他说呢，中国的军事挑衅不会赢得任何台湾人的心，反而会增强所有真实民主的人们的决心。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的承诺十分的明确。那么呢，这个推文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立场向来是，如果说到台湾关系法的话呢，一定会提到所谓的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美国遵守这个美方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那么呢，不过这个博尔顿只有提到台湾关系法，没有提到三个公报，也没有提到一个中国。那么呢，就在今这个4月9号呢，美国之音记者我刚才去跟这个白宫的官员询问，就说这个在40周年的时候，白宫是否会发表一个正式的声明来纪念这个40周年。那么此外呢，博尔顿大使是否会除了他4月1号的推文之外，会有更多关于台湾关系法方面的言论出来？那么呢，刚才我就收到了国安会官员的回应，说针对这个事情要去问国务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美台关系法40周年的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书面声明，以及美国对台湾之间持续发展强而有力的关系，包括双方的高级官员互访。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出席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也对两党的联邦参议员说明了美国的对华政策。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相关介绍。
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依然致力于以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国务院表示，几十年来，美国与台湾一直保持强而有力非正式的接触，包括通过美国和台湾高级官员的互访，这符合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国务院表示，美国认为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一个民主的成功故事，以及一个对世界有益的力量。这位发言人说，为了庆祝台湾关系法签署之后，美国与台湾之间长达40年的友谊和伙伴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在2019年呢， 举办了为期一年的活动，包括凸显美台合作或贸易及投资、提倡共同价值观以及教育等主题的活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呢，蓬佩奥星期二下午出席了联邦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他说明了国务院的预算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在这场听证会当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所面对的中国是一个向海外传播经济腐败模式、增强军事实力以及通过奥威尔式的谬论来控制中国人口的一个中国，他提出了多方的批评。此外，蓬佩奥表示，中国的私人企业呢，往往和北京政府及军方维持着密切的关系。他还说，美国在一些方面呢迟了一步，例如之前的美国政府并没有警觉到，也没有严肃看待中国在非洲以及在东南亚的投资，但是呢，这一任的现任政府呢会转变这个局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研究所以及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星期二就台湾关系法40周年共同举办研讨会。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研讨会上通过视讯发表演说，呼吁美台共同捍卫民主，应对北京对台湾和全球民主自由带来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根据我的同事钟春芳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蔡英文从台北总统府对华盛顿现场发表讲话时说，台湾关系法对确保台湾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要感谢美国多年来对台湾的支持。蔡英文说，在台湾民主正面临中国方面前所未有的威胁之际，他最重要的使命是确保台湾人民能够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继续享有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在台湾关系法届满40周年之际，他要给美国的承诺就是，台湾是美国一个可信赖的伙伴。蔡英文说，尽管他已尽可能对中国方面展现善意，但他说中国方面对台湾的压迫性作为却更为加剧，现在更通过经济奖励、控制信息来源以及政治颠覆意图分化台湾社会，腐蚀台湾人民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并质疑台湾的传统盟邦。蔡英文说，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已经看到中国对民主国家集体安全意识及共享价值带来的威胁，因此他期盼美国能从非常高的层次表明，美国是台湾安全对捍卫民主的最重要。这个信息不仅应该对台湾表达，更重要的是让台海对岸知道。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o be clear, Taiwan is defending freedom.
很明确的是，台湾正处于独裁政权扩张的最前沿，努力维护自由民主。我们有责任取胜，台湾将继续作为自由民主灯塔而闪耀。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伙伴也应该对台湾有信心。
We have faith and our partners also need to...
除此之外，蔡英文也对华为和 5G 网络控制权的争夺表示了担忧。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怎么说。
Taiwan is a crucial link in the global high-tech supply cha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like-minded countries.
台湾在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中是关键的一环。目前，美国与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正在更严格地审视其完整性与数据安全，尤其相关的是有关华为的情况，以及围绕未来 5G 网络控制权的争夺。我们需要塑造供应链的流动，不让关键的科技、基础设施和资源落入不应该拥有他们的人的手中。
那么在1979年以参议院外委会幕僚身份参与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的众议院外委会成员众议员康纳利也在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说。他说，制定台湾关系法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保障台湾安全。40年来，台湾不仅完成民主转型，同时也成为亚洲重要的经济力量，这也让国会两党更愿意拥抱一个民主台湾。他说，相反的，中国在美国国会中得到的善意却非常少。康纳利说，美国国会在对台政策上一向走在行政部门的前面，不会像美国行政部门一般处处顾及北京可能的反应，在推动与台湾的各种交往上不会让北京下指导棋。在美中关系更为对立恶化的现今情况下， 人们会看到国会有更多支持台湾的立法作为。对于美国在台湾的安全防卫上是否对中国有红线，康纳利说，他要告诉北京的是，低估美国是不明智的，任何单方面对台湾的军事胁迫都是红线。他说，挑衅美国就必须自负后果。国会对台湾有强大的支持，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能够忽视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康纳利是怎么说的。
Several key principles have long underpinned the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nd in my view will continue to do so.
美台关系长期以来以几项关键的原则为基础，我认为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第一，台湾的未来必须并且将会以和平方式决定，美国将保护台湾的自治和民主，并且将任何通过武力改变台湾未来的企图视为对我们的严重安全担忧。
Beijing should not miss。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上周批评台湾关系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完全背道而驰，并表示中方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耿爽说，中方敦促美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和促进台海和平稳定的事。在这场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研究所以及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共同举办的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研讨会上，包括卜瑞哲、葛莱仪、杨苏蒂、董云长等在内的前官员和学者专家，以及来自台北的台湾立委萧美琴等，都回顾了过去40年来美台关系的发展，双方目前面临的共同挑战，以及未来美台双边关系的前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跟经济相关的新闻和话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再度下调了2019年全球增长预期，但是预计下半年增速将回升。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全球增长仍然面临许多下行的风险，包括仍然有可能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居高不下的英国脱欧相关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全球经济的70%在2019年将出现增长减缓。报告称，2018年全球增长放缓至3.6%，预计今年将进一步降至3.3%，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半年内第三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今年一月，国际货币基金的预期是2019年增长3.5%。基于2019年下半年前景改善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恢复到3.6%。但是该组织认为这种复苏趋势并不稳定，能否达到预期水平将取决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回升情况。另外，国际货币基金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也对国别经济的增长作出预测，其中中国经济增速2019年为6.3%，到2020年将降至6.1%。美国2019年渴望实现2.3%的增速，但是明年的增速将会降至1.9%。印度仍然高居增速榜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印度2019年增速为7.3%，到2020年则会增至7.5%。那么在另一方面，美中两国最新一轮的这个贸易谈判呢，在上个星期结束了，有迹象显示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很有可能在4个星期之内达成最终的协议。另有白宫高级经贸官员透露，华盛顿与北京已经在贸易执行机制方面达成了重要的共识，那就是如果贸易执行出现了问题，中方同意给予美方报复中方的权利。那么下面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这个教授陈昭辉博士所做的分析和解读。
陈教授，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的重要共识啊，就是说如果贸易执行的时候啊，达成的协议出现了问题，那么中方同意给予美方报复中方的权利，是什么意思？
是这么回事，就是说 在就是这是个执行机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如果说是就美方的要求就是这么说，就是如果说是发现呢，就是中方呢没就是违反了就是这个贸易的协定啊，就比方说美国的企业向美国的那个一个委员会去投诉说中方呢就是强制他们转移了知识产权了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美方呢就会跟中国协商，如果协商不通的话，那么他就会可以单方面的进行就是就是惩罚中国，就是增加关税，而呢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呢就是不能够进行那个报复所以说只能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方呢有单方面报复中国的权利。
那么中方做出这样一种承诺，显然呢就是说给这个美中双方这个贸易协定最终达成协议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可以说也是去除了一个障碍。那么目前发展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包括总统在内，美国总统在内，就是对这个达成协议也是非常的感到非常的乐观。那么现在美中两国达成协议还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您认为是什么？
就是从上个星期来看呢是两个障碍，其中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呢已经解决了，还有一个障碍呢就是关税的问题，就是说是中美两国一旦达成协议以后，就是说是不是美国立刻停止增加关税现在中方的要求的话，就是双方一旦达成协议的话，应该马上双方呢应该马上停止互征关税，但是呢就是美方呢就是坚持就是说我们要停一会儿，特别是对那个250亿的最早的就是最早的那批增加的关税呢，他是说是要等一段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到就是中国的执行达到了美国的满意程度了，那么美国再把那个关税取消，就是说是要把中国的关税取消的话，要有一个要决定于就是说是中国执行的机制执行的怎么样。所以说的话，这也是另外一个中方认为是不平等的一个条款。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尽管特朗普总统在强调说是没有达成贸易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期限，但是如果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继续拖下去的话，那么对于两国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这个中国的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是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贸易战，因为现在的话这个贸易战呢还在进行的，因为他们就是还有很大部分就是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那个产品呢受到了美国的关税，还有就是说是美国也有很大部分的出口中国的产品受到了关税，所以说的话一旦就是说是这个不解除这些关税的话呢，对两国经济发展呢都是不好的。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些经济学家写的报告出来呢，大概是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呢？大概是1/1000的损害，就会对美国整个经济来说了最新的这个 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出炉的说呢它会对，如果说这个贸易战继续下去的话，它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呢会有个1.5%的影响从此如此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对中国的影响呢可能会比美国的影响要大一点所以说呢对两国呢都是很不利的，所以说我就认为呢这个中美两国呢都会拼命的想尽量的把这个贸易协议呢早点签下来。
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最新的一个这个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当中提到的，就是说假如这个美中贸易战如果进一步的升级的话，那么可能它这个数字刚才你提到，就是可能是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呢会减少1.5%，美国呢可能会减少0.6%，那么有可能是这样的，是一个展望。所以我想接下来问一下，就是说让你谈谈，就是结合着中国的经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美中贸易战已经也开打了，这已经一段时间了好多个月了，那么这种贸易战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否已经在中国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是否已经有所显现
是这个显现出呢，就是说今年1月份的那个就是中国的那个出口数字呢是大幅的下降 就是说是比去年同期的是大幅下降啊，这个下降的还有的话就是进口同时也是下降，当进口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从增加了美国关税的话，所以对那个美国的进口也是下降了很多啊，这个是已经是发现出来了。还有呢就是说是从这是直接的因素了，就所以间接的因素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出口企业，因为中国的经济呢比美国呢更加依赖于出口，所以说这个出口一旦下去的话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连带的工业呢都会受到影响啊，就业会受到影响，还有的话呢就是原材料的供给，就是对出口产品的原材料的供给呢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呢是就是这个就是一些间接的原因呢，就是什么呢？就会我们会看到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看到就是中央呢就是拼命的要把那个经济搞好，他要把那个信贷放开，要鼓励大家去借钱，鼓励大家去投资去做生意在现在中国这个房地产的泡沫还是很厉害的时候，他把这个信贷放松了实际上是比较危险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可是一个方面了，一个重要的方面了，导致他的经济的下滑的话，他不得已只能是把这个闸门打开，让这个信贷呢重新回来。
嗯，
就说呢这个是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美中两国在达成了假如这个四个星期内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达成了协议以后，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来减少贸易战造成的这种负面的影响，让这个美中贸易朝着就是按照双方的说法朝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就说现在这个贸易战已经造成了一些那个不好的负面的影响就比方说就是最近的一个报道出来呢，就说什么呢，就是美国公司呢现在他呢就说即便说是中美达成协议，他也不愿意把那个生产基地的放在中国，他把他的供应链呢要放到其他国家，甚至是搬回美国来，尽管它成本很高你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对于进口商和出口商来说，很大的他们很怕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确定性，就是说我要生产一笔，如果中美又打起来了，那么的话我的这个产业那个供应链就断了，那我的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了，他们的那个就是利润呢是很低的，所以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对他们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中美呢要特别呢要关心这些企业的问题，就是说是两个方面了。第一个方面，从美方来说，因为这个贸易协议的具体执行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坎坷的，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呢是中方是故意的，有方呢是无心之失。所以说的话，美国呢就是不要急于马上就加以报复，不要随时就把那个贸易战重新又打起来。对于中方来说的话呢，我想的话，他应该什么呢？就是应该是确确实实的、真心实意的要把这个贸易协议的要执行下去，这样。的话呢让赢得美方的信任，这样的话呢就是中美双方呢能够在长期的的那个以后的长期的那个未来的情况下呢，他们能够把这个经济的把那个互相中美的贸易呢做得更上一层楼。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警方近期打压民间翻墙推特用户的这个行动越来越严厉。4月9号的中文推特上流传着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关于朱成卓违纪行为的处理决定。这个文件的第一段说，总台全媒体编辑中心节目副总监朱成卓注册推特账号，通过这个账号长期浏览关注境外非法网站的有害信息，被公安机关传唤问讯。那么这个决定还说，朱成卓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处分结果是免职降级，扣除今年的绩效工资，调离采编岗位。对此，中国著名的独立记者、专栏作家高瑜发推文表示，新华社、人民日报、胡锡进都注册一个或多个推特账号，他们也都长期浏览关注海外网站。苏州这个总台对非法网站和有害信息它的界定依据又是什么？是否应该虚心的请教北京的胡总编？中国当局自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 特别是十一月以来的这个打压网民翻墙的行动仍在继续，一些在推特发言的人被警方拘留或者是约谈，账号也遭删除。有评论人士指出，当局的言论遏制所针对的目标由活跃的异议人士扩展到关心时政的普通网民，并且延伸到了海外的言论自由空间。那么另一方面，中国微博管理当局在星期一以发布时政有害信息为由，关闭了包括网络大 V 于建荣在内的50个微博账号。与此同时，曾经创作多首讽刺集权专政歌曲的中国歌手李志被当局以品行不端取消演出。那么什么样的信息是有害的？什么样的品行是不端的？谁来做最后的评判？从微博公知到自由歌手，从大学教授到维权人士，中国当局的压制越来越严，人民还有多少自由的空间呢？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呢，做客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这个嘉宾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士高鑫，另一位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电影学教授郝建。那么首先是独立时评人士高鑫对这些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说，
所谓有害信息，直接的讲就是如今的习近平当局认为能够直接的或者潜在的导致颜色革命的所有的他们认为在时政方面的不利信息。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我想呢，因为这个政权啊，习近平政权，它相对于胡江，我还不是说相对于西方民主社会和人类社会主流，相对于胡锦涛时代和江泽民时代，它越来越走向极左，它在集权和暴政方面越来越走向极端的情况下，所谓的越多心不义呢，它就越色厉内荏。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想呢，他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变本加厉的推出了更多的更严厉的防治时政有害措施，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政权处在一种极不自信的恐慌状态之中。
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电影学教授郝建的看法是，
我从来不会拿现在的领导人跟邓小平相比，我也不会说这个，比如说回到改革开放叙事，回到这个改革开放话语，就是解决中国目前问题的这个根本方向和能够有根本的作用啊。我觉得这两者比简直是不说毫无意义，甚至于是有点这个模糊的啊，因为这两个人在中共的这个体制没有变嘛，但是一个到现在为止，个人的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对不对？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谈到这个封微博的问题，你说话的自由有多少变化啊？所以啊，这个我还是倾向于就是从这个整体的方面，从这个大的方面来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召开听证会，聚焦印太地区的人权状况。有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西藏的宗教自由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怡华的相关介绍。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呢，星期二上午是召开了这场听证会，讨论的主题就是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当中在人权方面的这个政策，美国要如何的来落实并且诉诸行动。那么出席今天听证会的呢，包括了来自西藏、新疆和缅甸的人权活动人士。我们也知道呢，中国政府大规模关押这个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做法呢，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那么美国之音在上个星期也曾经报道过，来自这个民主共和两党43位参众两院的这个议员呢，上个星期三是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要求美国政府针对侵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这个中国人权状况的中国官员来进行制裁。那么在星期二稍早的这场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询问了这个声援维吾尔运动的负责人阿巴斯女士， 美国政府的制裁政策是否能够对中国政府起到效用？我们来看一段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对中国违反人权的官员进行制裁，对于制衡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否有效？
Yes, very much so. That's at least.
是的，非常有效，至少是代表了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依据现有的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来对中国官员进行制裁。除此之外，美中目前正进行贸易谈判，这些暴行应该要在贸易谈判中纳入讨论，人权问题一定要包含在外交政策，因此这是很重要的。
Do you have... 你手上是否有一份制裁名单，应该要被制裁的中国政府官员的名单？
Yes,
是的，我们有维吾尔人权项目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已经将这份名单交给美国国务院，我们有这份名单。
Is there anyone in particular?
名单中是否有任何人你认为是最应该被制裁的？
陈全国 who's the party secretary for...
有陈全国，他是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他之前是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就是他开始锁定宗教人士抓入集中营。他从2016年8月接任新疆党委书记，两个月之后就开始这些残酷的政策，他就是头号目标。是的，阿巴斯呢，他本身呢是美国的公民，不过他的姐姐呢，在他今天在听证会上说，他的姐姐呢，这个目前还仍然关押在新疆的这个在教育营当中。那么这个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呢表示说，这个在教育营呢里面提供的是职业训练。不过阿巴斯今天在听证会上也表示，他的姐姐本身是一名医生，所以不需要再进行职业训练。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呼吁美国政府能够继续向中国来进行施压，并且他也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尽快的释放所有目前仍然被关押在拘禁营当中的这个维吾尔人。我们也知道呢，这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呢是由这个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和首席民主党议员这个马基来共同提出的。那么这个在这项法案当中呢，马基在今天听证会上呢也再次强调了，美国政府呢除了在军事、经济和这个外交领域上要这个着重这个美国的利益之外，他也认为在人权和道德的领域呢，美国政府也必须要好好落实有关的政策。我们继续来听听马基参议员在今天听证会上怎么说。
我们不只是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的世界领导者，我们也是道德的领导者，我们应该要是。当我们在人权问题上默不作声时，等于我们向全球发送了一个讯号，美国不再参与保护人权的行动了，那绝不是美国人的作风。美国必须要是道德的领袖，我们要这么期许自己。当我们在这些道德议题上发声的时候，全世界也都应该要注意聆听。
是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呢，在去年通过了国会的参众两院，并且在2018年12月31号由特朗普总统签字正式生效。那么在法案的内容当中，是特别提到了提升印太地区的人权状况和民主发展，是符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利益和目标。那么当中呢，这个法案当中的401条款也规定，国会呢授权美国政府拨款超过10亿美元，来提倡在印太地区的这个人权、民主、法治和透明度，以及要建立在这个印太地区的公民社会。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香港九名战中被告获罪的最新相关报道。香港战中九子被判有罪之后，舆论反应强烈，有的认为香港的法治已经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政府打压的工具，也有的认为战中领导人的这个结局教育港人什么是法治。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最新消息说，西九龙法院对战中九子的保释将延续到4月24日，该案目前尚未判刑，可以上诉。香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很可能接获本案上诉。战中九子案的司法进程并未走到尽头。香港时事评论员、前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说：“
是我们估计呢，大家都还有在两轮的的审判。这一趟民主运动输了到高等法院去，那下一轮呢，我们输也好，政府输也好，大概呢输的一方都还是系数上诉的，所以呢这样子的案件呢还是要到终审法院呢才能解决。但是我们也重申一趟，就是这不是法院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中国官媒环球网4月9日发文称，战中九子戴耀廷、陈建明等九人是非法战中的始作俑者、乱港分子，打悲情牌，称他们信誓旦旦的爱与和平变成了空话，赤裸裸的恨与暴力尽现世人面前，为港独埋下了祸根。战中风波带来的深远祸害，最终的沉重代价是由普罗市民买单。中国外交部4月9日下午称，北京支持香港依法惩治战中组织者和策划者，并说战中行动冲击香港法治，损害香港繁荣稳定，赞扬特区政府维护公共生活秩序。不过网络媒体香港01援引法律界人士的话说，此案司法程序并未走完，外交部此时表态并不适当，是干扰和影响法院办案。苹果日报4月10日载文称，林郑月娥破坏法治，香港是否是一个法治地区，香港和北京说1000次都没有用。战中九子案的判决就是提供给国际社会的例子，证明北京和香港如何利用法律在打压香港的自由。梁颂恒是香港民族阵线的发言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制度决定一切。
从前我们香港人都相信，就是我们没有民主，但是我们还有所谓的法治，就是我们还相信法庭是一个公平的地方，它会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去守护香港的人权。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一个民主渠道的存在的话，其实我们的所谓的法治和立法的权利其实不存在的。我们的法庭的法官，他们的 nomination 就是他们委任的那个机构，是我们的行政长官，他拥有绝对大部分的权利，但是行政长官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苹果日报说，特区政府的秋后算账恐未停，依据香港警方的资讯，在因战中拘捕的1003人当中，225人已经或者正在司法程序当中，其中166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118人已经被定罪。即便如此，在目前香港法治条件下，一些香港民主派人士还是对走完司法程序抱有一定的希望。郑宇说，
昨天法庭的判决呢是预期的，大家都猜到是这样子。一般的估计呢，就是呢，基层的法官比较保守，那民主运动呢比较能寄望呢，就是终审法院，希望终审法院呢能给我们一个有利的判决。
不过，民族阵线的梁颂恒说，
简单的逻辑就是中共不会给香港民主，然后没有民主的话，我们也没有可能会有一个我们想象中比较好的法律，那我们怎么办？所以呢，最后我们的答案其实都是逻辑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中共不给香港民主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独立啊。
报道说，香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判决彰显法治精神，不论任何原因，违法都会受到制裁，裁决向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发出了守法的信息。明报4月10日题为《公民抗命有界限，政治迷失带走出》的社论说，法庭的责任是根据法律和案情判案，然而战中运动留下的政治和社会烙印不会因为裁决而消失。经过数年的沉淀后，市民知道公民抗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更加看到法治的重要以及违法达义的局限。香港民主之路并没有因为战中运动而拓阔，反而越走越艰难。南华早报4月10日载文说，战中案最终落幕，对战中运动9名领导人的有罪判决应该至此结束香港历史上的麻烦篇章，开始疗伤。文章说，中央政府就全民普选建议施加限制，导致战中运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不过抗议活动还是使香港陷入分裂。 除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反应外，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近日撰文称，港府以过时的法力对2014年的雨伞运动进行报复式的检控，令社会极度分裂。德国国会人权及人道救援委员会对战中九子的判决表态，质疑港府以法律对付和平的示威者。另外，台湾行政院陆委会4月9日就战中九子被判有罪发表声明，批评北京不断侵蚀香港的政治自由、人权及法治，并说北京是造成一国两制污名化的主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本月底将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试图通过广邀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背书，以消除西方国家对这项倡议的批评，包括可能的债务陷阱、不透明以及中国的影响力等等。有学者认为，消除西方国家的疑虑，中国要增加项目的透明度、合规经营，加强同第三方的国际合作，降低对安全和战略现实考虑的期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将于本月底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2019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主管这次高峰论坛的筹备工作。他3月29号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采访时称，一带一路倡议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为国际合作开辟了新方向，传递了信心，为世界经济增长挖掘了新动力，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关系发展搭建了新平台，提供了新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指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的两项合作倡议，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杨洁篪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热烈响应，目前已经有124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尽管中国宣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6年来，在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国际合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成果超出预期，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诟病，称一带一路倡议是基础设施形象工程，导致一些参与建设项目的国家落入债务陷阱。西方国家的批评说，一带一路项目带来腐败，缺乏透明，对环境造成影响。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中国公司对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有些国家的投资不切实际，超出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偿还能力，导致一些国家，尤其是在其政权发生更迭以后，如马来西亚和马尔代夫等，必须要重新评估或取消上届政府同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没有那么多国家需要那么多的基础，他们有一些港口铁路就不错，就是要他们还要坐高铁，有点超出他们的这个负担，这个就当然就欠一大堆债，欠了债之后呢，那你就是要这个国家的这个名誉啊，或者是声望啊，都会受影响，而且甚至呢外交政策上可能都会受中国大陆影响。
中国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教授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始动机是利用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优势，充分的外汇储备，转移和释放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不过，一些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中国以经济合作战略为名，要获得地缘政治的实质性影响，挑战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朱峰教授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招致西方国家的批评，主要原因和问题有3个方面。
中国的这些参与一带路竞争的很多的国有企业没有做好准备，他如何去海外招投标投融资去建设，那很多的这些国有企业在中国的这个市场环境下去做的这些基础设施工程，但是他拿到海外去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比如说纸质的透明度不够啊，合规程度不够啊等等这些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中国政府也有一个忽视，就是在世界政治中任何大国对外商业的扩张计划一定会遭到其他国家从安全和战略上的抵制和猜忌，所以呢中国其实一开始没有对这个概念做一个很好的全面的评判和评估，然后呢至少就是说姿态低一点，政治上要低调一点。
朱峰教授说，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内也引起很大争议。他说，中国国营企业为了获得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国有金融机构大量的对外发放贷款，甚至提供低息或赠款等。他说，过度的撒钱让外界质疑中国的金融能力和财政能力是否能给第三世界国家更多的财务支持和担保。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目前也面临是否有充足的资金让参与国共襄盛举。他说，资金的取得和分配做得公开透明，才能打消外界的猜忌和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对意大利进行了访问，期间中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备忘录。杨洁篪说，中国和意大利备忘录的签署为这一合作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意大利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成员。在意大利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我们感到很难过，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最终会输。蓬佩奥说，这些国家眼下可能会感觉很好，认为获得了廉价的产品或建造了成本低的桥梁或公路，但归根结底，项目附带着政治成本，其通常将大大超过这些国家获得的经济价值。朱峰教授说，意大利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在西方国家中是个重要的突破。他说，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缓慢，急需外界向意大利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是意大利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在意大利之后，是否还会有其他七国集团成员国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对此朱峰教授抱持疑问。不过他认为这开了个好头。陈一新教授说，中国要打消西方国家的疑虑，必须要让意大利在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尝到甜头，得到好处。
那么中国让大家解惑释疑的话呢，就是要意大利这个工作做好，真的是这个贯彻下去，而且真的让意大利也赚到钱，那么欧洲国家呢，其他国家也都会来。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日前在谈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时说，只要条件合适，他并不反对一带一路项目。他说，如果你在这些建筑工地上不仅看到中国工人，而且也能看到欧洲工人，那么这一切都是可行的。梅新宇博士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他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围绕一带一路开展合作抱持乐见其成的态度，也看好未来的发展前景。他说，中国和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让他想到史记中的一句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有一些负面的人制造负面的舆论，但是的话，在一带一路倡议它的出良好的初衷，它的效果，其他的国家迟早总会认识到的和愿意来个参与的。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批评和诟病下，中国政府认识到推动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必须要走深走稳走宽。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说，那些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 可能给有关国家制造债务陷阱等，是对该倡议缺乏客观公正认识。他说，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透明的，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教授认为，中国政府要消除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带一路的现在的这个项目工程啊，要加强和第三方合作，企业去你和国际的这个公司、国际的企业如何能够共同合作。未来的一带一路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国际商业的一个合作的进程。
朱峰教授说，消除西方疑虑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的建设中，在获得当地政府支持时，要增加运作的透明度、合规经营。
一带一路其实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经济的这个合作，它不可能完全绕开安全和战略的这种现实的考虑，所以中国自己要在这方面要降低期待。合作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你情我愿，而不是说简单的说，我给你一个大桃子，你就是吧。这个我觉得反而会让人疑虑很大。
另一方面，朱峰教授警告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初衷很好，但政府千万不要把这个项目做得两面不讨好。一方面，中国老百姓担心政府在海外大撒钱；另一方面，让美国感觉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很明显。尽管中国试图安抚和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美国日前表示，今年将不会从美国派遣高级官员与会。美国2017年曾派遣白宫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波廷格出席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4月2号说，我们继续关注不透明的融资方式、糟糕的治理以及对国际接受的惯例和标准的无视。路透社报道说，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将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勒德里昂说，他们希望在那里与中国合作过程中要确保欧洲的利益。据悉，俄罗斯总统普京、巴基斯坦总统伊姆兰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柬埔寨首相洪森等中国的盟友已经确认将出席。中国尚未公布所有将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国领导人名单，论坛的举办日期尚待中国官方公布。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条短消息。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二下令将伦德尔·亨利继续羁押，不得保释。据称，他在伊斯兰国启发下策划恐怖袭击，企图驾驶卡车冲撞行人。星期二出庭的时候，联邦检察官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保释28岁的亨利，也无法保证他今后能返回法庭。检察官还说，他对社区构成威胁。检察官指称，亨利上个月从华盛顿郊外的一处购物中心盗窃了一辆卡车，并且驾车四处查看，寻找恐怖袭击目标。亨利没有能够闯过杜勒斯国际机场的警戒。随后，他据称驾车前往马里兰州的国家港口，这是一处波多马克河畔的步道，商店和餐厅林立，游客众多。但是检方在法庭文件中说，亨利觉得人群数目不如他所愿，决定把袭击行动延后。亨利翻越保护栏，在一艘停泊在码头上的小船里过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爬出船的时候被警察逮捕。政府说，亨利策划开着卡车撞向行人。据称，他对警察说，我就是想不停地开开开，我不会停下来。警方指称，亨利受了2016年伊斯兰国 在法国尼斯发动的卡车袭击事件的启发。那次袭击夺去了86人的生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